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后视镜有一个摩托车，然后我就要赶紧闪，但是他的已经撞我后边了。然后当时我在快速理肥中心，我就跟那个泼妇一样，我就吼起来了，我说大叔你不要再刷手机了。带了两个人加他男朋友一共三个人过来了，气势冲冲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就当着他的女朋友就问他，你有没有受伤？
金牛开背开到你一开始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开到你想吐。
对，
金牛开背开到你上吐下泻。
对，是的。
他的投稿是千万不要在国外买球，即便他是正规的，你的银行账户也会被全部冻结。
对，他这个就是
会。你看切尔西球迷有好人吗？天天搞这些。
那你是好人，你就
不应该在你难怪我不在那个群里。
哎，圆回来了，圆回来了。
我感觉跟你们聊天好减肥啊，就是需要消耗很多热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又来到了我们的千万不要栏目啦，
千万不要，
哎。还是给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们稍微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档分享
教育类的
科普教育类栏目，叫千万不要。那我们是在干嘛呢？就是我们会邀请大家来投稿，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啊，吃过了哪些亏，上过哪些当，踩过哪些坑，倒过哪些霉，可以把这些经历哎，这个分享给我们，投稿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定期进行筛选，给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投稿者呢打电话，跟你聊一聊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投稿当中来呢？
把你的故事以千万不要的形式编
辑
成一句话，
短信，
对，
短信发送到
13341909490，
哎，对对对，发送到这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就有可能在某一天接到我们的电话哦。
对，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有哪些小倒霉蛋给我们投
稿
了。
他说，千万不要在出车祸之后独自带着另一位当事人去医院。如果你没有碰到一位正义感很有正义感的医生怒吼他的话，你会被坑得很惨。
啊，那我听上去就是他被讹了呀。
对呀、
啊、对呀、啊、
也很难讲是不是被讹了，万一真的是他的责任呢？
那人已经进 ICU 了。
喂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你那个车祸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哦，我听出你声音来了，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这跟听播客不太一样的感觉。
哦，哪里不一样？
你这个口音，
这口音哪人呀？能听出来吗？
啥都啊？
不是啥都，离得比较近。
河南啊？
河南。
河北
啊、
哦
嗯。
烫啥？
跟听播客的声音一点一点也不一样。
咱别纠结这个声音的事儿，好吧？
因为感觉不一样。为什么感觉听播客老有一种 BGM 的感觉，但是这个就
因为我们播客不是会放一点 BGM 吗？
对对对对对，哎呀，
哦，你要个 BGM 是吧？
哦，嗯，
好，
你在干嘛？
我在做饭，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今天晚上吃什么？
河北人的吃剩饭。嗯，
我在西安长大的，但是祖籍是河北。
嗯，哦。那你今晚上吃什么？馍，
炒个面。
嗯。
哦，我真的有山东口音，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没有啦，我们随便猜
的。我们只是套往上面套。对对对。
哦。
嗯、不要怀疑自己。
我本来想挂了电话，因为在切菜，然后发现是江苏的，我以为咋了。
这能是咋了？又不可能是电信诈骗咯、电信诈骗从来不会用江苏的。
知道
了
啊？
你接到过吗？
我
想问。
我们这边菜鸟驿站经常用江苏的或者是上海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
那也不是电信诈骗啊，怎么啦？那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叫我小吉。
小吉，
小吉，
你这个耳朵你是。
小吉，吉祥的吉。
对，因为是之前同事这么叫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在跟着我爸做一些工作，已辞职了。
懂了。
我现在跟着我爸在做一些工作。
懂了。少爷是吧？懂了。
没有，打工人。
给自己老爸打工。
对，
给自己老爸打工，不就是给自己打工？
给自己家庭打工，为了家庭。
那你们家庭是做什么的？
做管道配件。
叫那个玩意儿叫什么？
江苏其实有很多。
是，谢谢你。
江苏应该有很多。
好，你们是做生产还是做什么买卖？
生产买卖都有。
哇，那你这大企业了。
大生意。
没有，小门面。
小都涉及生产了，有小门面吗？
小门面，低调。
谦虚。
啊，
吃什么浇头面？
对啊，
炒面吧，没有浇头，直接把菜一炒，然后放面。
炒什么菜？
炒就是陕西的炒面嘛，放点圆白菜，放炒个鸡蛋，放点火腿什么的。
圆白菜是什么？
圆白菜。
莲花白。切成丝儿。
哦，
啊，下次来西安请你们吃嘛。
魅力很。
好，那你说说吧，你这个车祸是怎么回事？交通事故，谈不上车祸吧。
你们是不是做那个交通事故的专题呢？
你投的什么稿？
你就跟我说故事就完，你管我干什么呢？
当时就这么说吧，我当时那一个月都有点怀疑自己，这个体质是不是有点招事情？
水逆呗。
哎，也不，我觉得不是水逆，我当时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开车上路就有点招事了。
啊，
我给你讲一下吧。其实一个月，哎呀。我感觉都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女朋友订婚嘛，
嗯哼，
然后我们那天就是那一段时间是金价波动特别的大，一直在涨。
那叫
不叫波动？
那叫波动吗？
那叫波，
一直在涨。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哎，找一个它平缓的点，甚至我想着能找一个低的点，就是在买这个东西，因为要买五金可能消费一下子可能比较大一些，能便宜点是一点嘛。然后我们俩当时问了一个商场，完了以后在车上就在商量到底在不在这儿买。因为周五它不就是期货就闭市了嘛，然后金价就不变了嘛。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在这儿买，但是当时那个销售可能话术有点太强硬了，就
觉得
有点不舒服，
反感。
对，有点反感。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商量，因为当时也下着大雨，我俩就在车上商量。然后这个时候，那第一位人就出来了，他停到了我。
第一位人，
第一位那个
第一位嘉宾，
第一辆车，
第一位嘉宾。
哦，
第一辆车。我们当时首先强调一下啊，停在了正规的车位，
你是停在车位上的还是停在路边？
对，商场室外停车场正规车位。
OK。
然后他就下来了，然后感觉他很着急，咚一下撞到了我的副驾驶门。
不是，他是怎么撞？他是开车撞上你的门？
不是，我们停到车位啊，他停到我旁边的车位。
哦，开门杀呗。
撞到了我。对，开门杀有点这意思。然后我当时就比较着急了，然后我女朋友说你不要理他，完了他
不要理他，
我车门副驾驶门这么大个窟窿，你叫我不要理他，
我门都打不开了，你跟我说不要理
他。你听我说，当时那个动那一声啊，可能还好，可能真的还好。完了以后他又要取后边的那个东西，他可能在后座有东西。
OK。
完了，他又打开了他的左后方的那个门，就是他的驾驶位后边那个门，他动一声，然后我就忍不了了，然后我就摇下来窗户，我说：“大哥，你干嘛？”然后我没有看到她是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就
完了，你完了，
完了。
我然后真的
你从这里
就
已经输了，
我真的就完了。然后他就开始就说：“谁是你大哥？”我说你把人车撞了，你连声就是你撞两下，你连个道歉都没有吗？然后他说
我着急，我要拿东西，反正就之类的，跟我很强硬
啊，
反正就是本地人的脾气嘛，
啊、
就比较、
啊
我不懂啊，我不懂你们本地人的脾气 啊，我不懂啊。
Okay. 我们西安话就
比较蹭城墙，
就是比较蹭一些
啊。OK，
啊，比较蹭一些。
科目三好像也是西安的吧？
哦，不是，那个好像是云南的还是哪儿的，我也不知道。
不可能、啊，
是那个
他们拍的那个，对他们拍的那个，那
个是阴区的吗？
那个城墙一看就是西安的呀。
哦，应该在那儿拍过，他不是全国到地，
全
国
到
地。
好，你继续，
你
继
续
说那个开门杀的事儿。
然后。我因为正在商量这个事情，我女朋友说小事化了，就不要跟她纠缠了、
嗯。
然后我就把玻璃
摇下。该说不说，你这个媳妇儿是个好媳妇儿啊。
嗯，
对对对，她就因为我们俩当时也在探讨到底买不买吧，商场也快下班了。
嗯，
然后她就说你把这个玻璃摇上来，然后我们继续。
我们给
她
吐口痰，
我
们就走。
然后突然那个人就敲我的玻璃，咚咚咚，特别大的声音。
那个大姐。
对对，那个大姐，然后她敲我玻璃，拿了两瓶水，我当时认为是水，
啊，
然后我定眼一看是两瓶白酒，特别大，你知道那个二锅头的那个玻璃瓶吧？
啊，
就是
不就正常尺寸
吗？白色的那个，
应该是
就是那个包装，我以为是那个玻璃瓶的水，然后我以为是水，然后其实一看是酒嘛，
啊。
然后我就非常纳闷，他拿了个酒，他说你不是要道歉吗？我给你道歉，然后就拿了两瓶酒就进来了，
就进来了是什么意思？
就
上车了，
就伸进来了。我把窗户摇下来，他就伸进来了。
哦。
然后我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说你把我车门撞了两下，我说我不是要问你要东西或者怎样，我就要一个道歉。然后那个人就彻底就怒了。然后就他说、
嗯、
我都给你送东西了，你还在那纠缠我，还在那吼我，因为我确实当时比较生气嘛，
这个话术太点了哇，你还吼我。
哦，你还吼 我
现在到底是谁做错啊？
哦，对对对，然后更可恶的就来了，他就生气了，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门咚一下就撞到我的门上，
又撞你
们。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刚才没把酒收下？
我首先我没有惹你们任何人。
对啊，我他当时就，其实他刚开始那两下啊、哦，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都没有痕迹，就是动动两下。
但是最后
一下，他最后那一下真的就是磕了个洞，磕了个洞。
天哪！
完了以后我说你别动了，我说我报警呀，我说这事儿你有点过分了，我说我报警啊，当时下着大雨，然后报了110，警察就来了。
嗯哼，
警察就来了以后怎么说呢，就是警察来了以后就说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个人从一个非常强硬
一下子
特别的温柔，他说警察你听我跟你说，然后警察，然后他说他的，然后我就说我的，然后他说的没有任何的错，然后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我没有接受他的礼物，就是赔礼之后他动了我那一下，他没有说这个，然后我给警察补充了一下，然后他就道歉了，然后警察问我想咋办，我说我也不想咋办，我说那就磕了那一面，要一喷漆就是喷一面，我说我也不想跟他再纠缠了。然后我就说他赔礼道了歉了以后就好了，
嗯，
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紧接着过了
连赔偿你都不要，
我哎呀我怎么说呢，我感觉你要再跟他纠缠这个赔偿，哎呀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咋想的，然后我就觉得没有
麻烦吧，可能就是对
就是觉得麻烦，然后那一个洞就在那儿了，
你这一趟黄金没买，但是赔了个金耳环进去。
应该没有一个金耳环吧，反正就是车门，反正就有一个小洞。
嗯，
然后第二天，因为那天就没买，警察来了以后已经9:30多了。
嗯，
然后第二天又在去买金子的路上又出事了，那天还是在下着雨。
okay.
还是在下着雨，然后
渲染了主人公悲惨的氛围。
对对对，还是在下着雨，然后我就开车直行，然后那个商场那天因为是周末人特别多，我就想着要不然我停一个别的商场，因为直行我已经出那个斑马线了，你能懂吧，就是
过了斑马线，
一直在堵，直行一直在堵。
OK，
然后我就右拐了。
嗯，
我就右拐了。然后我正在我
你在你从直行道上出来，
直行道上出来，当时大家都在堵。
然后你右拐了，
然后我右拐了，因为那一面已经没有车，那边直行的他在堵着，因为我们。假如说东西向在堵着，南北向肯定就通不了了嘛。
等东西南北我要反应。
这不重要，东西南北不重要。
OK，
就是
对对对，
东西向是一条路，南北向是一条路嘛。
啊，
对啊，它等于有一条十字交叉，有一条一直堵着，那横着的这一条肯定走不动嘛。
OK，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我就右拐，就走到了。
但你从直行道出来右拐这个事儿应该不行吧？
因为我觉得没有车。
你觉得没有车，你就可以右拐。
没有车，然后哎呀，我就右拐了。
我管了吧，怎么地吧？啊，我就拐了。
然后
我管了就
拐
了。
然后我就右拐了，刚进入直行状态，
他慌了，
就是我已经拐完以后已经开始正常行驶了嘛。
嗯。
然后我就想着变个道，就是不能在最左边待着了，我就往中间变。
嗯哼。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后视镜有一个摩托车。然后我就要赶紧闪，但是他的已经撞我后边了，然后咚一声也又是撞我后边了，然后我那车头轮已经变了，但是车头没来得及变，
车头首先我没有惹你们任何人
啊、哦、
对对对，
所以是你在准备变道的时候后面一个摩托车，你已经变好道了，
对，变好道了，
变好道了，他怎么能撞上来了？
我不知道，你听后来你可能就知道了
啊。你说，
然后当时我是没有给我的车装行车记录仪嘛，然后当时还下着雨，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坑最坑的一点是，就来了啊，就是现场来处理的人他不是交警，有可能某些城市有，他叫，城警联保之类的东西，反正他也是交警，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执法权，就是他不能给我们
辅警啊或者协警，
哎，对对对，就有种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责任划分挺明确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因为我不能给你定这个责。
嗯，
他说你就拍照，拍完照以后你们就去事故科去处理这个事情就好了。哎，不是，交通事故处理中心，还不是事故科，是快速理赔，去快速理赔处理中心去，你们去处理，然后不要在这儿挡道了。
嗯，没，
然后我就拍了照，然后当时就确认摩托车司机有没有受伤，摩托车司机他没有，他说如果你们没有受伤，然后交警一再的确认有没有受伤，有没有皮外伤，没有没有，好，那我就咱们就去快速理赔，咱们就去处理一下。
Yeah.
到了快速理赔，我是开车嘛，所以我快一点，我就先到那儿，然后我就开始填表，然后那个摩托车司机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非常抽象的举动，就开始在那儿刷手机。就到了以后，
不刷手机抽象吗？
不是，你听我说，
啊、
后来你就觉得他抽象了。
OK。
然后我就说，师傅，咱们填个表，然后赶快去排个队，咱们就可以快快一处理。我们还有事儿。
嗯。
然后他就开始填，我们排队到警察那儿，警察就说有没有受伤。然后司机就摩托车司机就开始了，我觉得我这个胃有点不舒服。
嗯，
然后他说我这个胃有点不舒服，然后那个警察就说有没有皮外伤，然后司机就说我没有任何的伤，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胃不舒服，我肚子疼，我可能心脏有点跳得快，我觉得不舒服。然后警察说那我就给你处理不了了，那你只能去医院开一个
鉴定，类似于这种
鉴定，对对对，类似于鉴定。然后我说你当时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早说，如果早说咱们可以先去医院，咱们再去处理这个事情都可以，先去给你检查、啊、我说我不是要逃避啥，但是你为什么就，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说这么多，我说走吧，你坐我的车我带你去。
嗯，
完了以后到了医院急诊，我们排了好久好久好久，因为当时下着雨，估计交通事故也多，确实有看见行人跟自己人就在那排队，因为只有一个科室开门了、一个门老医生在那儿接诊，然后医生可能当时也就是想快快的接触就是接诊嘛，让效率更高一些。然后我们一进去医生问咋了，然后我就说我开车的时候跟他的摩托车不小心撞了一下， 他要检查一下他身体有没有伤害。然后医生就说你哪里受伤了，让我给你看一下。他说我没有任何的皮外伤，但是我觉得我的胃不舒服，我的心跳有点快。
嗯，
然后医生就说
滚出去。
哎，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但是没有爆粗口。医生说你到底有没有皮外伤，然后他说我没有皮外伤。他说医生就说那你这个事故，那你的现在的这个状态跟人家汽车没有关系，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人就开始了，就特别慢，是个男的，但是他特别慢。他就说医生是这样子的，首先我要跟你说一下，我是健康工作的相关从业者，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故对我的这个目前的状态造成是有一定的那啥的，我需要你给我开一个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了。然后医生说好，你不要说了，汽车就是指着我说你打开手机录音，现在开始。
嗯，
摩托车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的所有，我给你检查了所有的身体，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如果你要让我对你进行一部内伤的检查，我可以，就是内科，就是说你有没有挫伤呀、啊、之类，我可以给你进行，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所谓的伤害跟人家汽车无关。然后他就开始给人家进行了，就是摸他身上哪哪哪疼不疼，这了那了，他说没有感觉，但是他就觉得他恶心。
嗯，
然后当时我已经不耐烦了，因为当在医院排队已经排了2个小时。
嗯，
然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
嗯，
然后我当时在医院就是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然后我就脾气稍微有点急了，然后我就可能声音有点大，然后就跟他说这个事情。
嗯，
他说小伙子你不要年轻气盛，首先我要告诉你这是怎样怎样，又开始跟我念叨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用这种语气还跟那个急诊医生在辩论，就是他俩辩论了还有将近10分钟，就是说我认为从我的专业角度而言他是对我造成了伤害的。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从真正的角度，
那你自己给自己开证明白。
哎，他是最后，然后我加了他微信，我了解到他是个卖保健品的，
我的妈，
那种
好好
健康顾问
啊，
就类似于这个
健康从业者。
他到了，就是刚刚不是说他到了第一次去事故科，嗯，然后他不是在那一直刷手机吗？
嗯，
到了医院他还在刷手机，我就瞄了一眼他在刷啥，他啥也没有干，他就是在他的微信列表里边就刷刷刷刷刷，一直在重复的刷他的微信列表，不知道他在找啥，他也没有刷任何短视频。
是个 I 人吧？嗯，
不知道，反正
为了刷而刷。
然后我们又去了事故科，事故科说你们已经去了就又去了快速理赔。然后他说你们已经去医院了，我们快速理赔已经不能再受理你们的那个案件了，你只能去事故科了。
嗯，
然后我就跟摩托车司机说，我说5点了，然后人家也要下班了，我是这样子吧，咱俩明天早上警察一上班咱们就去，然后咱们就去事故科见，然后因为也给了地址，然后我们就相约去见。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早早去的，因为他8点上班，然后我7点半我就到那儿，我寻思着先早点去，看那个人是不是也可能业务比较忙，他也会早点到，然后我们赶紧把表一填，排到第一位去解决这个东西。
没想到，
我7点半到那儿以后，8点他们警察开始接待，但是我那个警察他可能是值了一个夜班。然后还出警，反正就是之类的，他9点半才来，但是他在他的墙上已经贴了告示了，说我前一天有夜班什么值班之类的，请先去哪哪哪填表，提供汽车驾驶照复印件，然后行驶证复印件，就是那些资料他全在那个门上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全写好，就是那个准备的要写好了，然后我就去做准备了。完了以后我等到，因为交警说他9点半10点才能来，然后我等了到那个摩托车司机，我等到了9点，我自己在那个地方又待了1个半小时，然后我就想看一下他到了以后是一个怎样的反应。
嗯，
还在刷手机，
刷了一晚上手机，
他第二天早上还在滑列表，然后我就不理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问题，我不理他了。
你不可以这样说他。
我不想理他了，我就想我把我自己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完了，我在那排队就好了。然后我就在那排队，警察来了以后 警察就说你俩咋了？他就一直说我是掉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掉头的倾向，我明明是右拐，然后但是我是掉头，他说我是掉头把他撞了，我说我是右拐进入直行状态了以后跟他发生了相撞，然后警察说你有行车记录仪没？我说我真没有。警察说那我给你看一下你那个路口有没有监控吧。
嗯，
然后警察说你知道那个路口，就是可能在西安人会知道啊，就是凤城一路与太华北路十字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监控没有。我当时我就崩溃了，我真的我就崩溃了，我说这咋办？他说你俩协商，但是你俩协商去，你俩自己去协商吧，因为早上人比较多，早上警察就跟我说你俩自己去协商吧。自己去协商，然后我就在那给他说，我说我明明不是掉头，你为什么要说我掉头？然后他就说你明明就是一个掉头的一个趋势。我说你有什么证明吗？
怎么会
有
人往右边掉头啊？
对啊，我也就在哎呀纳闷这个事情，因为他是那条堵被堵着的道的直行，我也不知道他明明可以看见我的行驶状态，我也很纳闷他为什么能撞上我，你能懂我意思吧？然后在我俩正在争论的时候，有一个梳着背头戴着有色眼镜，就是那种墨色眼镜，
茶色眼镜，茶色眼镜，
茶色眼镜的一个大叔就来了。那个大叔就特别和蔼的，就是先自我介绍，我是下属什么调解委员会副主席，
专业团队是吧，
就可能就是那种底下那种律师团队的吧，我因为那个事故科底下都有那种帮你打官司之类的吧。然后他就上去调解，他说你俩这个事情很简单，小伙子我告诉你，你这样就是同责，你就你有保险呗。我说我有保险，你有保险的话你就这样子，你就认赔，然后让他他自己修他的，你自己保险修你的。我说大叔凭啥？我说当时我认为我当时比较年轻气盛一些，我就说凭啥，我说我一定要调查个清楚到底是谁全责，因为我认为警察是可以根据车上的那个伤口
痕迹
可以推测出来的。
OK，
然后我说我不需要你的调解，然后那个人也一直就在那儿刷手机，我说我特别在积极的处理这个问题，他一直在刷手机，然后警察就，然后我就说你调解不了，我们还是找警察，警察说那你把你的资料留下，他说摩托车资料呢，然后我就在瞅着他，然后警察也在瞅着他，然后他还在刷手机，然后大叔人家问你资料的，他说啊什么资料，我说门上贴着，然后警察说那你再去给他弄资料，然后他在填写他的资料，好，这一点记住啊，他在填他的资料，他把他的身份证信息所有的全都填完了，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他就在写我的事故经过，就是他认为的事故经过，他要写一份我要写一份，他第一行字就写了，我感觉都不到20个字，然后他就不写了，然后他就在那儿，就感觉在思索些什么。我说大叔，你快写，写完以后咱们再一处理。然后警察说你写咋样了？然后就告诉我，你这一般就是同责。我说警察，我如果真的想调查出个怎样，我说我真的不认为我是同责，是他全责，他撞的我，我觉得他是追尾。然后警察说那就扣车，扣他的摩托车，扣你的汽车，然后那个进行司法鉴定之类的东西。
嗯，
我说可以，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描述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他说我带他去过医院，说他有伤，然后警察就问我，他说你们俩昨天去医院了，说他有伤吗？我说我有录音作证，我说我幸亏录了音了，如果他今天再狡辩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有录音作证，当时的医生就给他说这个他的伤不是我造成的，然后当时这个交警就说如果不是你造成的我们事故科处理不了，请你再回到快速理赔中心。真的，然后我当时我觉得可能当时他处理我们也比较快，当时才11点钟，然后我就想大叔咱们赶紧去事故处理中心咱们再处理一下吧。然后我们又去快速理赔中心先作证，我又先到填表，因为我要重新填，先作证，他一到又在那刷手机，
天作证，
我要说半句假话，我真的他又在那刷，
我们相信你。
然后我就当时我在快速理赔中心我就跟那个泼妇一样，我就吼起来了，我说大叔你不要再刷手机了， 你在干嘛？我就当时其实我说了 TM， 然后他又去填表，然后又特别慢，然后他填完表12点了，医生那个不是医生，就是警察下班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旁边，因为快速理赔中心旁边有保险专员吧，然后他就跟我说，小伙子，我跟你说，你这样子又没记录仪，又没有摄像头，除了扣车以外，你大概率就是同责。
嗯，
然后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我说这样子行不行？因为我当时在路上也问了我的朋友，问了当时 4S 店的，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理想的，我能接受的让步，就是让他给我出一个保险的涨幅费用，因为我只要报了保险，然后保险就出了险以后，我的第二年一定会涨幅的。
嗯，
我说你给我认了1000块钱的涨幅费用，因为一般调就调1000，这样也行。他说那你，他一般不会认，他说你可以去跟他谈。
嗯，
然后我就叫了我的保险公司，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叫了他的保险公司。
嗯，
他的保险公司一来坏了，本来他还是跟我处理问题的，他现在就不处理了。他的保险公司估计就给他说的是没事，反正最后都是车赔，警察问你啥你也不要说啥，然后就是说你就说你没有责任就行了。然后我的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没事儿，你就说你没有责任就行了。
你们两个是一个保险公司？
好好好，
不是一个保险公司，两个公司，两个公司。
Okay，
然后等到了下午1:30还是2点我忘了，我又在那等了2个小时，又没有吃饭，没有吃饭，等了2个小时，等到他们上班，我又排到了第一位，然后他还不进来，他还在那门口刷手机。哎呀，我都服了。然后我就在那说，大叔到咱了，咱俩赶紧进来一处理。然后警察就问，又是昨天的警察，他说你们昨天不是去医院了，怎么又来了？我说我们去了医院，他没有事儿，然后事故科说让我们回来。然后他说只要你们说有伤，不论去不去医院，有没有伤，你们都应该回到事故科。然后我就给警察说，我说警察，我真的不想再跑了，你看能不能给调解一下都行。我说我已经不用你们认定了，我说我调解一下。然后警察说咋弄，我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应该全责，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让步，因为我已经跟他燃了24个小时了，我说我不想再燃了。我就给他说，他给我出一个保险涨幅费用1000块钱，然后我就自己认个全责，然后我去找保险公司 4S 店修车就可以了。然后警察认为很合理，
嗯，
就问他你想怎么解决。然后那个人说我不同意这样解决方法，因为我觉得他在掉头，他是
全责。大叔大叔你就答应他，大叔
你听我说。然后完了以后警察说你确定你不服从调解吗？他说他不认同。然后警察说那你俩在这签字吧，请再回到事故科。
土拨鼠之日是吧，在这里搞。
然后又让我回到了事故科。当时我们从事故科走的时候是不到3点，
嗯，
然后我就给他说你看吧，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说我已经让步了，你还不让步，你非得听你保险公司的。
嗯，
那好，咱们再回到事故科吧。我就少说了一句咱们几点几点在哪儿见，我就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说的是咱们再回到事故科吧。
嗯，
然后我3:30到的那儿，我等到他等到了4:40。我当时给他打电话，我说大哥你在哪儿啊，我说你怎么不来啊，那一段路又不远，你骑着摩托。他说我回家吃饭了。他说他回家吃饭了。然后我说
你怎么不给我带一份呢？
嗯，不是，带不带一份，当时已经很急躁，很急躁。我说咱们赶紧走吧，我说赶紧一处理，大家都忙忙的，都一处理，你是很闲吗？因为当时还是周内。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忙呀。然后他说：“那你等我吧，我40分钟赶到。”我当时就想着5:30，交警又要下班了，我不想再给你扯了。然后我就在那等他的时候，警察就看我一个人在那一直坐着，特别可怜。警察就说：“小伙子，你咋还在这儿？”我说：“我们又被快速理赔中心赶过来了。”我说：“还得最终交事故科，在这儿就是处理。”我说：“我就问一下警察。”我说：“警察叔，我说这个一般咋弄？”他说：“不认你个全责都已经好了，你就要庆幸他没有受伤。”警察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当时 你知道在中间我在等的时候，我也因为我在他办公室里边坐着，我也在听他调解别的案件。我在听他调解别的案件，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当时也是下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的事儿。然后他在别的路，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啥，他想右拐，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右拐，离他将近有10米远的一个大妈骑着电动车，当时路滑，可能也是为了躲他，但是他俩离了10米远，双方也达成共识了，确实离得很远，没有撞到，然后大妈摔倒了。然后就是好像检查费用、补牙费用，因为把牙磕掉了，一共3万块钱。然后那个车是主要责任，认70%。
都没碰到，
都没碰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吧，法律规定吧，就是你只要就是只有全责跟同责，不认你全责，你就是同责。同责没有什么55开、37开、18、19开、28开，这都是你们自己去商量的结果。我只告诉你们，你俩是同责。然后最后他俩商量的结果是，司机认70%，然后老人自己认30%，没有碰到。然后当时我自己就，其实我被那个氛围已经熏陶了，已经洗脑了，我就觉得，哎呀，他幸亏当时没出事儿，我也没有就遭遇
这种。没啥要赔的。
没啥要赔的，我就想着要不然就算了。然后那个人来了以后，我当时跟警察说了一下，我说能不能让他给我认一个涨幅费用。其实我当时还在那个啥，我说警察你给他说一下，他可能会听你的话。因为我咋不咋，我都是我出保险吧，我认全责，让他给我出一个涨幅费用，让我的损失能小一点。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追的我的尾。
嗯，
警察说那行了，都别说了，我也快下班了，我也值了一天夜班了。我已经很累了，你们俩赶紧去把那个事故经过的那个表再去填一下，因为他的又丢了，我的也需要重新填，因为需要他们的那个格式再去填一下。你们赶紧下边打印部没有下班，赶紧去一下吧，然后我们再填表。我就觉得我已经认全责了，我就把这个事故能写的就是稍微简洁点就简洁点，时间地点人物一写，赶紧就上楼了，一处理赶紧完了以后就完事了。然后他又开始在那纠结他的措辞吗还是啥，我就在那后头看着他，等了他10分钟，他就写了那一行字，我不知道他在想啥。然后我说大哥你赶紧一写，我说我都认全责了，这了那了的，赶紧写吧。然后他说小伙子不要年轻气盛，你不要着急，本来就
是，我这
是
在给你上课。
然后等他，然后交警，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对的，交警也等着我们呢。然后交警就把我俩处理完以后，然后我就说别让我在路上再碰到你，我说我真的就是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他还在跟警察在辩论，跟警察说警察你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怎么样。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我就走了，他还在跟警察在那儿讲述。然后这是第二件事情。
哦，这才第二件事啊，
心累心累。
然后过了能有哎呀最多两周，应该一周多又过了。然后就过了，那天是中午，我要送我弟弟去火车站。
嗯哼。
然后当时我就停到了，也是正规路边车位。
嗯，
正规路边车位我停到了旁边，然后我就给我弟去买着他火车上的吃的。
嗯，
然后买的过程中我弟给我打电话，你赶紧回来，你的车被人撞了。我把他，
而且你老师是被撞。
对，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是咋回事，然后他说是一个自行车，我说你千万把他留到那儿，不要让他走了。然后我就赶回来了，然后我一看是一个女的，那个女的真的态度特别特别好，我承认她的态度真的特别好。她说对不起，我也是着急这了那了的。我说，然后我就这么给她说，我说因为我之前经历过2次，我被那个啥以后，我被撞了以后，对，我已经心态已经崩了，我对这些人真的就是。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当时脸色比较冷，然后我就说那咋办吧，咱们报警吧。我说他死了，就是他的共享单车他已经倒了嘛，他的篮儿刺了我的车，然后他的那个车轱辘上面不是有个挡板吗，也刺到了，
就刮蹭到了是吧。
对对，刮蹭到了。
okay.
因为他倒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他正在骑 自行车，然后旁边一个自行车要超他的车，完了就把他
带倒了，
碰了一下嘛还是啥，然后他就倒到了我的车上，然后那个女的还说把他撞了的那个人说还把他骂了，还把女生骂了，女生很委屈。然后我说咱俩不用说啥了，咱俩报警吧，我说警察会说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又是一个经验，又是一个经验了啊。警察来到了事发地点以后就说你们要去事故科，因为你是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撞，我给你认定不了，就是现场民警给你没有权利认定这个东西，你们要去事故科。但是这个民警他是真的不像那个辅警之类的，这个民警就说就给那个小就给那个女生说，他是说这个就是你全责。然后那个女生就给他说是别人把他撞了他才撞的我。然后那个警察说你不管别人是把你撞了还是啥，他是说你跟那个人是你俩的事故，你跟车是你跟车的事故，我觉得非常合理，我觉得非常非常合理。然后我就说那我走吧，咱们去事故科吧，我说我拉着你吧，反正你也骑共享单车嘛，我说我载着你，咱俩去事故科吧，因为我也害怕他跑。
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
没有
信
任了，
没有信任了，对对对。然后他但是他看我态度不太好，他就说我不想坐你的车，我可以给你我的身份证拍照，他说我不会跑的你放心。我说他说我已经在这待了这么久了，我说他说他还有事情要办，他已经在这待了这么久他是真的不会跑的。完了以后他就叫他叫来的他的男朋友。这个有一个细节我要补充一下啊，就是我当时给他说，我说你这是把我撞了，这是两面，下面杠一面，还有车侧门一面，我说这是两面，你要按两面修。当时我也没有处理的经验，我就给他说，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说这两面修。然后他说，我说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他说我没有家人，我说我不用问，我不用问，我没有家人，我也没有朋友。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有点赖啊，我就说你咋可能，我说你我就让你去问一下，我没有说我的这个，我就想让你的站在你那边的人看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嘛。有一个这么个插曲。完了以后他最后把他的男朋友叫来了，然后到事故科了，我就填我的表，我还在填我的表，他的男朋友气冲冲的带了，
你要不多拿点这个表回去吧。
然后她的男朋友带了带了两个人，加她男朋友一共三个人过来了，气势冲冲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就当着他的女朋友就问他你有没有受伤？受伤了。然后他女朋友说我手就是刺到了。然后他说好，刺到了是吧？走，咱们去医院，不要跟他在这浪费时间，咱们去医院。我当时我没有跟他发生任何肢体的语言的任何的一个冲突，然后我就心想，我说你去医院去医院跟我有啥关系，然后因为你不是我撞的你，我的车在路边停的好好的，又不是我撞的你。
对，也没毛病。
对啊，
就没有毛病。我就觉得他在那，他认为我的车可能是动的，然后我们俩发生了撞胎。因为那个人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在那儿，就在那儿直接就说这句，他的意思
不
就是
不要太气盛，不要太气盛。
他的意思不就是我把他女朋友给伤害了，我还要咋咋咋？
雄性动物的保护欲。
对对对，他就拉着他女朋友就出去了。当时天晴了，大太阳，然后他女朋友的皮肤可能比较嫩，被晒伤了。然后当时也是。怎么说，然后他就给他男朋友在外边讲了一下事情经过，然后他俩又默默的进来了。默默的进来了。但是我就想着他默默进来以后可能对我的态度会好一些，因为我不是过错方，我是
停在那的。
对呀，我是停到那儿的，我是太受伤了。然后到交警那儿，你知道交警竟然有不同的判断这个案子啊。我跟那个女生我俩说的一模一样，然后交警说女生没有责任。然后我说为啥没有责任，他说首先那个女生是被撞的才撞到了你的车上，他认为我的汽车应该去找那个 撞他的人。
嗯，啊，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上哪儿去找呀？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然后那个人，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我开的车是特斯拉，按理来说他的那个摄像头，他的摄像头是很多很多的。
嗯，
对对，我的意思是这，好巧不巧那天摄像头坏了，也不是坏了，就是他的那个，他不是插有个行车记录仪的 U 盘，他 U 盘松了，
没记录下来。
我怎么调这个记录仪我都调不出来，然后我还给特斯拉打电话了，我说有什么办法调吗？他说你的 U 盘松了。
U 盘都没查还想调监控？
对，他调不出来我的行车监控，然后我说这又是悬案一桩，又是悬案一桩。你知道在等警察判断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吗？因为我把那个车停到了事务科的门口，
嗯，又被
刮了，然后他们那三个男的就去我的车上就开始蹭我的车，就拿了一瓶水。
等等，他们三个男的去蹭你的车是？
就是把想把那个刮痕给蹭掉
啊！
对对对，他想把我的刮痕给蹭掉。这个时候，就因为事故发生以后，我发现我的 U 盘坏了，然后我就插上了以后，就把它重新插了一遍，
把它蹭的那个拍下来了。
哦，把它蹭下的拍下来了。我就说你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动我的车？他因为那个人就觉得我这个车伤的不重，
嗯，
他就想着是能给我
擦掉一点是一点，
擦掉一点是一点，他就可以少赔一点。不管他给我擦掉一点还剩多少，他就是按一个面儿给我赔。按理来说，一修就是一个面儿，
嗯，
不管咋他都是一个面儿，这个都是 4S 店的规定，
嗯。
然后我就这么给他说，他说没有你这么规定的，真的。然后他就当时拿那个矿泉水，还有那个，你知道我是挺爱惜我的车的人，你知道他在拿啥给我擦？
砂纸，
不是砂纸，不是砂纸，他戴了一个棉手套，就是那种白布手套，
嗯。嗯嗯嗯，
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哇，我真的当时，但是是太阳光底下可能看不太出来。其实我去修车的时候拿那个灯一照，全花了。那一天，
反正要花，反正要修一面。
对，当时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啥？还有一点是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跟我说
他想的是，反正已经给你刮了这么一点了，我给你刮整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我先开始不是说了他的篮子跟他的挡泥板。蹭了两道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把上面那一道擦完了，他说我只碰了下边这一道。
哈，
然后我说大哥，你的女朋友是整个车躺到了我的车上，划了一道，划了两道，怎么可能是只蹭了一道？然后他就拿了路边有一个共享单车，他说你看我给你骑，然后拿他的车跟我的车位置就开始比，没有蹭，没有蹭。他说你告诉我怎么出现两道，我要蹭你，我只是拿挡泥板蹭你，我怎么那个啥跟你蹭下两道。然后那两个人就开始了，然后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的就告诉我，我说你说的太不合理了，其次你在那无缘无故的动我的车，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扣车去调查这个事情的话，你是在毁灭这个证据，你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嗯，
然后那个戴眼镜的就说，那承担就承担嘛，就开始就是
太耍赖了是吧，
他就开始
太装逼了
是
吧。
你说他在耍赖吧，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在小题大做。
嗯，
因为我后来我思考过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在认为我小题大做，他就有点就是那种瞅你咋地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嗯，
就是说了，他说你想咋办，我说我想咋办啊，我说修车就好了呀。然后我就看他气势不太对，然后我也叫了我的两个朋友，因为我就感觉他是不是要打我呀，我就感觉有点这种，我
马上原地躺下开始选车。
对呀，啊，
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就觉得他一下子摇了三个人。但是后来那个女的就跟我说，哎呀，他也不是有意的，这个后来再说啊，后来再说。然后他就给，然后他就这样子，我就叫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就开始觉得双方要开始就是有点那种冲突了啊。
嗯，
然后那个人也可能比较蹭，然后 我在我朋友的，就是我们也三个人，他们也三个人，我也没有那么怕了，我也说话不用那么和蔼了，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要赖就之类的，我说我的要求过分吗，我说不管咋修你就是你还在那擦我的车这了那了的，然后就在外边我们也吵起来了，然后最后那个女的充当了一个和事佬，
嗯，
那个女的说，我不是要叫人来欺负你怎样怎样，因为她说是她的真的没有父母，她的男朋友一听说到她被那个啥了，以为她被讹了，
嗯，
然后她就她的男朋友也比较保护她，她就认为我是那种，然后她就也叫她的男朋友也叫了她的朋友，然后一开始要替她出头了，就类似于这种。
嗯，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我不是有意要叫他的，其实他们也是要保护我这了那了的，然后我问交警，交警就说这个事情你处理你只能调监控，你那又没有监控，你的行车记录也没有好，又是一张
假，还是要
行车记录仪
这个东西要搞好，要检查好，真的以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虽然不想它发生，
真的我现在一上车，我不管开的我爸的车还是我的车，我都看一下行车记录仪有没有在工作状态，这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是跟非汽车以外的人，不管摩托车也好，
嗯，
不管是自行车还是行人也好，不管自己是不是有没有责任，都抱着一种有责任的心态去面对他吧。
小伙子啊，你成熟了呀，
升华。
因为我当时我也在就跟他说，你扣车就扣我车，我耽误事儿，我没有什么事儿好耽误的，因为我也不用去公司上班。但是我后来就觉得，
啊，根本少爷
公司老板就是我爸。
没有没有，然后但是我后来一想着，哎呀，一耽误事儿，我就觉得，哎，真的就不值得，因为，哎，这个事情吧，我又觉得法律上就是很模糊的，你再怎么跟他去较这个真儿，哎，我现在真的是害怕，我真的是害怕。
对，就反正这种事情，就还是你先把自己的像牺牲。
真的，我当时给你们投稿的时候，我是以千万不要投的稿。
嗯，
我也不知道你们最后留的那条短信是啥。我当时
就是千万不要啊。
对啊。
哦，对对，我因为我这个同样的事情，我以好多措辞
给十个播客投了稿。
不是，就给你们投的稿，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种写法没有被你们采纳，可能下一个写法就被采纳了，直到我写了第三遍你们才采纳。因为我当时我真的特别想找一个就是人去说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第一次跟那个摩托车发生剐蹭的时候，当时因为我妈特别疼她那个车可能也比较贵一些，
嗯，
我妈特别疼，我妈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数落了一顿。
就你觉得
我说
你觉得很憋屈。
对，我觉得很憋屈。我说，因为我当时本来可以直接回家的，我直接去了工作的地方，我就想寻求一下父母的安慰。然后，因为当时已经下班了，我还回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处理的咋样了？”然后我爸就没有说啥，然后我妈直接就蹦起来了：“
你个憨杂种！”
就是弄了多少回车都没有撞过你，撞了几回几回几回。
他怎么不撞别人就撞你呢？
就开始数落我了，
太经典了，
就开始数落我了。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委屈，我说，你知道我这一天在事故科在快速理赔经历了啥不？你就说我。然后
结果
第
二天睡觉一起来又在事故理赔科。
然后第二回跟这个女生撞的时候，我当时又想找人去说，寻求父母的那个啥吧，同情，安慰我都谈不到。
你是真的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啊？
理解。然后我爸我妈就说：“哎，那我爸我妈当然没有第一次这么那个啥了，他也觉得我倒霉。”然后你知道我，
毕竟不是开的那个车了。
对，然后你知道我说了一句话啊，我是说，我说我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出了三次事儿，我要不要去找一个类似于那种算命的或者大师去给我避避邪？哎呀，一听这，我爸就那啥了，我爸就要炸锅了。我爸就说：“你一个大学生，你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你竟然想这些？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说我去，我也是为了寻求一下心理的安慰，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就你没办法去解释了，
对啊，
我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我说我真的很想避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去避免这个事情。
我停在路边上都被人撞，你告诉我我怎么办？
对，我说，我说你让我咋办？然后我爸就当时就开始了，这，他因为他
小伙子，
都不是小伙子那种，他就开始认为我是一个就是什么，就反正他就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中了邪教之类的，为什么会想这种方法，乱七八糟的。
好吧。
然后，然后最后就当然就没啥了。然后就这三件事情，
挺好的，你的这个经历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是想的，就是不仅是我处理事故，反正就所有的一个流程，还有中间能大家能注意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参考吧。因为毕竟也不是很多人都能去处理事故的。
是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你的经历当中吸取一些教训。
对。
虽然也很难讲到底是教训到啥了，
啊，行车记录仪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一
定要。
行车记录仪，还有一个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你应该说千万不要，不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给搞好。
对对对，你这个
我估计投个这个你们就不会选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那个啥的。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说什么都对，让你心里舒服点，
给你一点安慰。
现在肯定没啥了，因为也过去了好几个月了。当时是，哎呀，整个人的心态特别炸裂，真的特别炸裂。
行，
哎，
就祝你出入平安吧。
嗯，用餐愉快。面都要坨了吧？
还没开始炒呢。
还没开始炒呢，刚切菜呢。
哦，
希望你今天的面可以香一些。要不奖励一下自己，别自己做了吧。出去吃好的。
还是要。
然后停车的时候又给刮了。
因为
走路去，走路去，
不自己做，不自己工作就不知道挣钱的苦，还是自己做吧，还是自己做吧，能多做一点。
你成长了，
少爷是这样的，
能确实可以卫生一些，健康一些，省钱一些。
好好好，可以可以，希望你出入平安吧。
我们谢谢小鸡的分享。
感谢感谢，耽误你们一个小时了，是不是？
没有，挺好的。你这个没尿点呢、
啊、
都。
啊，因为确实人很抽象，都很炸裂，都很炸裂。
人很抽象。好，那我们就这样呗。感谢你的参与，
感谢小齐。
行，好，
好，
也祝你们节目越办越
好。
好，
好，好，好，好，好，希望我们都可以出入平安，不要再遇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了。好，不要再遇到抽象的人了。
是的，
对对对，大家都能有事故都能快速解决，没有事故出入平安。
好，好，那就这样吧，拜拜。
行，拜拜，拜拜，拜拜。
这个吧。他说千万不要在自己身体虚弱睡眠不足的时候去干一些刺激血液循环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感觉能猜到是怎么了，但是也很难讲，
没有讲得很清白。
对、
yeah.
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
嗯、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怎么样
啊？你是哪位啊？
就是你，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做了什么刺激血液循环的事情。
哇，
你有点做作。
好震惊，我以为你们不会打电话了。
为什么？
因为感觉你们微信访谈完，我感觉这个千万不要不是很吸引人。
是吗？
你是不是现在在铺垫自己的故事，其实有一点标题党。
哦，没有，我是非常想告诫各位社畜人士，千万不要在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去做一些，比如说运动啊、按摩啊、脸部刺激啊。
好好好，
都不要。
听起来很实用啊，你的故事。嗯、那我们慢慢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我叫 Jackie。
你叫 Jackie 啊
？Yes。
嗯。然后
在上海工作。
嗯，做什么工作的？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是金融行业的。
哦，金融大佬是吧
？Jackie。
是的，是的，因为跟Jackie 名字跟中文名很像。
哦，这样，所以你就叫 Jackie 了。
嗯、对的。
为什么不叫 Gaki 呢？
嗯，因为外国人他们发音的时候好发一点嘛。
哦，做金融的，所以你在陆家嘴工作。
哎呀，这么仔细吗？啊，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啊，
点到了，点到了。
好好好，那你是上海人吗？
完全不是啊！你没有拆你们能猜出我的口音应该不
上来。我拆不出来。
完全不是。
你的口音也，我觉得没什么辨识度。
对。
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感觉会被铺垫，会被拉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可以讲话快一点，就可以缩短一下。
没事，
就之前
没有人催你，
没关系。
就之前就是阿茂和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有一期叫做《星巴克设计师》啊，然后当时你们应该问了一个。什么自流瓶，因为当时你们在搬家是不是，然后、对，然后那个被你们访问的那个人呢是我妹妹。
亲妹妹。
是住在一起的，但是很亲的那种堂妹。
请问堂妹是爸爸这边的还是妈妈那边的？
爸爸这边。
爸爸这边的。
妈妈那边叫表妹。
啊
对对对。
爸爸这边的妹妹一定是堂妹吗？
应该是吧，从血缘关系上。
啊，
是错，
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一个那个误解。
哦，是吗？
我告诉你，我也
是
最近才搞清楚的，就什么是堂的，什么是表的。
什么是堂的？
是堂的是一定是爸爸这边的，但是爸爸这边的不见得一定是堂的。
他怎么不是堂的？
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分辨、很简单，只有跟你一个姓的才是堂的
啊。
但你爸爸这边的小孩有可能不跟你一个姓，
就是、爸爸 姐姐妹妹的，
对
小孩，
对，如果是你爸爸的姐妹的孩子，就不跟你一个姓。
那他们叫什么？也是叫表姐妹，
也是叫表的
啊。
对
，OK。
啊，那我是表妹。
你看，你看。
啊，那不是一个姓哎，好吧。
嗯，
他有点像湖南口音。
湖南口音呢？我记得他妹妹不是湖南的，所以他应该不是。
湖南口音是因为我上上周去参加了湖南朋友的婚礼。
你看这个口音一下就出来了。
你湖南哪里朋友啊？
株洲。
株洲啊。
Yes。
Yes。
哦，所以我猜一下啊，你猜猜他是哪的？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女生，就她妹妹是哪里的了。所以
我觉得一点提示。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吗？
亮。
因为我妹应该也说了，就是那个地方。是火腿，然后阿茂还是揪了一下
阿妈，火腿可以是云南啊。
阿茂深揪了一下那个什么运动的吉祥物啊，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当时我们最终也不知道答案是啥。
运动的吉祥物。
最终他说了最终，
你这口音有点，
所以你是浙江的。
对对对，我是金华的。
你看浙江人，最终啊，
就是有点混口音
啊。毕竟是在金融圈摸爬滚打的 Jackie。
不是不是，好，我们回归一下正题。
好
就是
看人白领是怎么做事的。
就是其实总结一下，其实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按摩，然后是躺下来的那种精油开背。
你先说说你当时的就是身体状况不好是怎么个不好。
其实没有很不好，就是睡觉睡少了一点，可能就大概前一天晚上睡了五个多小时吧。
五个多小时还好吧？
对呀、对呀、我也觉得还行，所以我就可能有点头痛，就想去按摩。
对，所以你标题
党。没有
。
那没有，那没有。然后后来，然后就去了某连锁上海知名连锁按摩店，然后
我猜猜，是大还是四、还是康？
不是康，
不会是泰式吧？
在可以说地理位置在国金，因为这个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因为当天泰国
上海国金在哪？我不知道，
在浦东啊，在陆家嘴啊。
哦，对对对，
还说你不在陆家嘴工作，
太远了，距离我们这种人。
我昨天晚上刚在过。
是大，
但是我不知道国金有什么，但是国金有的肯定不是康，也不是大。
OK。
然后就搞了一个类似于精油开背的一个东西，然后 搞的过程中我就已经不行了。
搞的过程，你就说按的过程中吧。搞的过程中，
推拿的过程中就已经不行了。
不行是指哪种不行？
中间已经感觉就是想上厕所，然后先上了一次，然后又回来推了一下腿吧，然后推完腿以后感觉想吐，然后又出去吐了一次。
金牛开背开到你一开始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开到你想吐。
对，
金牛开背开到你上吐下泻。
对，是的，所以感觉是促进血液，就反正因为经过了三次以后感觉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导致。
你上吐下泻，然后你认为是金牛开背的问题？
他
你有没有
睡好？
你有没有思考一下你金牛开背之前去吃了什么？
没有，关键是没吃东西，就是什么都没有吃，就是下班就去了。不饿不饿，就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关键更离谱的是推完以后整个人就站不起来了，就一站起来就吐，然后导致就抱着那个推拿中心的那个垃圾桶，然后一站就吐，一站就吐，然后大概待到了
他给你下蛊了吧，那个精油里面
是精油喝嘴里了吧。
就是感觉促进了吐血，可能是
按到
吐血。
然后
吐血是吧？
对、
okay.
就而且吐是认真的，就是有东西出来的吐。就
不然怎么叫吐，那叫干呕，你说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就没回家，因为回不了家了。
为什么？是因为一直吐不能回家还是？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想强调的是第三次也是这样。
你是会吐的脱水的吧，我觉得。
不是，就是因为我一吐我就一站起来我就晕，一晕就想吐，然后就整个人属于就动弹不得的状态。当时就纠结要不要打120或者是找那栋楼里面能住的地方，最后选择就是找了一个应该离最近能订到宾馆的一个地方，然后
天哪，
用了轮椅把我推出去。
那按那个精油开背的那个服务员估计都要吓死了，
真的，怎么会被按成这样？
对，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后来就反复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是否安全，然后是否可以。这是第一次。
然后你说我没事，我没事儿。
但第一次完了以后，我没有吸取教训，然后第二次紧接着我就去刮痧了。
就是
第二次，
第二次是指过了几天，还是又下一次你没睡好？
下一次就是当时也没有没睡好，还很开心，就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但可能当时喝了酒。然后又血液循环了
然后呢？
然后血液循环以后又去刮了痧，
刮痧了。
然后刮痧完又当时就是回家的时候，可能回家以后躺下，在半夜3点多的时候被恶心醒了，然后又去吐了。
被恶心醒了，
我觉得是酒的问题吧，可能。
但是但就感觉好像也是促进血液循环导致了就是身体的一些不适反应。然后第三次
还有？
对啊、
okay.
有三次，第三次是近期发生的，所以才发了千万不要，就特别想告诉一些爱做按摩和按就是做脸，第三次是做脸，就是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呢他做了针清，针清的就不知道这个术语就是听不懂
术语
术语暴露口音了，就是清痘痘，然后他也会让你的血液就是往你脑袋上冲嘛，就很痛。因为
什么清痘痘也会加速血液循环？
清理脸的时候和清理痘痘的时候，你的血就都会往你脑袋上冲血呀，因为很痛。
好吧。
Okay.
然后做完以后直接就那个床上又起不来了。然后那个师傅又很害怕，然后当时就是让师傅准备了那个呕吐的那个垃圾袋，然后我又带着那个垃圾袋上了专车，然后边在专车上边吐边打车回的家。那次可以走。
我觉得 Jackie 的肠胃可能有点问题。
对啊，就是。你这个也有点太频繁了吧？
就近半年吧，现在不是10月份嘛，就今年发生的3次。对。
所以你最后总结下来的原因是没休息好，都是因为没休息好。
对，我觉得是没休息好，加上促进血液循环了，加上有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研究了很多，然后当时还找了医生，最后得出有三个答案。一就是我这种不知道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可能有耳石症，第三个可能是美尼尔。其实我是有叫做、就
是、第三个
是
什么？
美尼尔综合症，这也是个病，然后俗称眩晕症，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OK。
叫美是美丽的美，尼是尼泊尔少三点水，然后。
尼泊尔少酸，
尼泊尔的
尼
哪有三点水？
三点水，
泥土的泥少
三点
水。
尼泊尔
想成薄了，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套路。
OK，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中文叫眩晕症，没有什么药可以救，也没有什么原因，
就很容易头晕，然后呕吐。
对对对、对，然后有点可能遗传，但是这三个都有点危险，因为。我妈妈也有这个美尼尔综合症，
那很有可能、那
对对对
对，
就是如果她可能会有一秒钟天旋地转或失去意识，那一秒钟你可能在任何场合，有可能在浴室，因为我妈同事在浴室晕倒了，然后被瓷砖磕，整磕就是磕了大出血，也有可能。
哇，你居然能笑着讲这种事情！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发现自己身体不适的时候，赶紧回家休息，然后不要打工，也不要折腾了，就躺下。
打工，
主要是不要打工。
也不要想着可以去按摩舒缓一下，然后可以大家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查不出，可能大概率就是晕眩症了。
我觉得一般去按摩一般是肌肉上比较酸，我觉得可以去按摩，但是像你这种就是头不舒服或者就是觉得很累的话，就是身心里面很累或者是觉得头很不舒服的话，去按摩好像也挺危险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一般就像我的话，我就觉得就肌肉去放松就好了。
对，还有一个是可能是颈椎有问题，但颈椎是可以拍片拍出来的，颈椎也会引起眩晕，这也是第四个原因了。
我们两个马上活动一下颈椎。
对。OK， 了解了。
好激动呀！
嘿嘿。
你在干嘛？好吵啊！
在
打工吗？
我不是，我在吃饭。
在哪里吃吗？在浦东啊，国金啊。
对，在世纪汇对面。
世纪汇在哪里啊？
世纪汇在浦东啊。
在
你去过世纪汇
没有？
我也跟爱普西一点啊，只是因为离上班比较近。
你在吃什么？
吃那个张爪爪油焖鸡，贵州菜，有听过吗？
没有，
可能是浦东限定吧。
你你自己在吃吗？
没有，跟我同事一起。
所以你同事一直在听你在讲这些？
我同事知道，因为第一次经历是他推着轮椅跟我一起。
但是你莫名其妙的在饭桌上接了个电话就开始讲这些事。哎，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们比较重要，你们更爱你们一些。
好，
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
好，
还想找一句话可以吗？
如果是那句话的话。
不是，应该是就是看你会找到更好的。
可能会吧，可能找个男人
吧
会更好一些。
最近有这个趋势了，开始喜欢跟兄弟们待在一起。
也没有吧，
期待你的下次分享，好吗？
好，谢谢你，
注意身体，
谢谢你。吃张爪爪吧。
还有一句话，就是最近上海不是那个支原体和肺炎加流感都非常严重吗？希望
我现在正在，
他已经得过了，
对，我已经得过。
真的啊？那 sorry，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就是健康，保重身体，戴好口罩，
注意防护。
对，好，没了，好，
行，你吃饭吗？
谢谢你们，
越来越好，
好。祝奥斯卡
好
好
好，我以为我把这话说了，就没得说了。
好，
拜拜，
再见。
我觉得可以跟这个买球的聊一聊。
教育意义应该挺大的。
对，他的投稿是千万不要在国外买球，即便他是正规的，你的银行账户也会被全部冻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买球，我还以为是买一颗球。对，我就说买一颗球也能被全部冻结，难道是在国外被盗刷了吗？ 哦，后来一想，哦，不，应该不是。
对，而且他讲，我也很好奇，就是他这个在国外，而且是正规渠道买，他怎么就被冻结了？已不足本次通话，请及时充值。我们已经被冻结了。
喂，
喂，你好，
你好。
啊，你好。
那个，
买什么球了？
听说你买球了。
啥呀？
听说你买球了，你是不是买球了？
什么买球了？
你是不是打错了？
不可能。你说你是不是什么
哎不聋啊，哎呀
你看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以为我打错了。
哎呀，哎
他这个防范意识挺高的，就算谁打电话来我不说。
那个号啊，我以为你会用上海的号。
我没有上海的号。
我一直以为你是上海号，我就是我这、
啊、
就是
他一直以为你上海人。
我自从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就每天只接
上
海
人。
只接上海的号。
没有，就是外地的就直接上海。
幽默幽默，好好好。
外地的谁
不知道啊，就可能老有一些骚扰电话嘛。因为如果你有注册那些工商，他不是老给你打骚扰电话吗？
啊，所以
我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
所以你在哪里啊？
我在工作室里啊。
不是啊，我是说你在哪个城市啊？
我在，你们不查电话号码的吗？我在成都。
对不起，不查。哦，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呗，你应该也很熟了。
对，我叫吐司啊，我在成都，然后之前有见过你，但是你好凶的。我们之前在展会上见过。
必不可能。
说一说，
那你什
么情况？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没有，当时你们好像在 Intersect 当时有一个那个展嘛，然后你可能在很忙，因为你本身就眉毛比较淡，可能就是看起来比较凶嘛。然后我叫你的时候，你当时没反应过来，你的整个面部表情都比较凶，但是好像记不太清了，就是后面
好好好，
又想吐槽你，但还给你找了个台阶。你眉毛比较淡，看起来比较凶。
我反正我就先对不起吧，好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真的打的电话打得很突然。哎，按理说不是
应该
先给你
先打个电话，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你说吧，怎么回事？
最近还在因为这个事儿而苦恼
啊？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我看球嘛，平时看球，然后
我不相信你是成都人，你应该不是成都人吧？
为什么？因为我普通话很好听吗？
没有成都口音。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普通话好听。
不是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觉得我不是成都人，因为说我普通话很标准。
但是你说成都这两个字的时候有点暴露了。
对
对。但我就是成都人，就是我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成都人。
爸妈都是
成都哪里？双流。
武侯区的，武侯区的。但我现在在双流，我现在在双流。
你看，成都人最后的归宿双流啊？
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随口说的。你不，你还不是猜中了吗？
但真的听口音，我完全
有点像，有一点像
北方
人，
对，像
北
方
人。但是那个说多了，还是在一些字上会暴露。
对，因为我身边北方人比较多，然后就跟他们待久了，就有一点北方的那个感觉。
是被成都的朋友排挤吗？
也不至于吧。因为我们那个
你吃火锅开始蘸
麻酱
了。
我真挺喜欢吃麻酱，我刚刚正在点外卖，我在点想吃那个麻酱拌面，然后就接到你们的电话，我想江苏的，我说谁呀、啊？
好好好，你还说买球的事儿吧？
对，就是我忘了是多久买的，就是我看一下，应该上个月吧，好像没多久，就是因为我喜欢看球，然后我就英超嘛，我看曼城的。
哎，曼城十年老曼城球迷了是吧？
对，然后我也没有十年嘛，就是我看曼城，然后
多少年？
当然了，
就只要
怎么会有十年曼城球迷？
没有十年曼城球迷吧？
有还是有的啦，
有的啦，
底蕴，
很少吧，很少，
底蕴，
然后我就因为我每次看球，就是我就觉得，因为它九十分钟嘛，就是如果精彩的话就还好，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有参与感一点，我得买个100-200这种，就是会有
那曼城没有不精彩的球呀，
对啊、
曼城的球都多无聊了，场场进那么多、
啊，
场场都是赢，醒来又是一场大胜。
前两天还有个8:30的那个就没有特别精彩，但是上次切尔西那个很精彩嘛，4-4，
没想到吧？
好嘛，
耶、yeah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们能踢曼城踢个4-4，
他是切尔西球迷，
Yeah.
哦，北伐嘛，北伐。
好好好好好好。
但这个事儿真的很生气是什么？因为我之前那个还挺，就是有一段时间在关注帕尔默，
嗯，
然后后来他去切尔西了，然后我就没有关注他了。结果哎，最后一颗球被帕尔默给进了。
所以你是队蜜不是人蜜？
嗯，我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开始是因为人，然后再去关注的曼城。
让我猜猜，你该不会是喜欢
阿圭罗吧？
不可能，他肯定是喜欢的是 Kevin De Bruyne。
不不不，
先不是 De Bruyne。
我是一个先看脸的人。
对啊，
先看脸，
先看脸啊！
德布劳内那张脸有什么好看的？
很讨人喜欢、啊。
德布劳内也挺帅的。
对啊，很讨人喜欢，
就是、很容易脸红。
没有人会讨厌德布劳内的长相啊。
等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给我们一个时间。
首先，他是一个颜值狗的话，就肯定不是因为哈兰德。
哈兰德的话也太年轻了吧？
曼城帅。
对，我需要一个时间线。
格拉利什，那时间太短了。
嗯，就是格拉利什。
窑子
这么短吗？
对，
喜欢窑子。
OK。
对，但是之前姚子
Watch out my Gucci bag，
我是因为姚子来曼城我才开始喜欢姚子、
所以之前是维拉球迷。
不是，他因为他来了曼城他才喜欢曼城的。
因为他来了曼城我才喜欢的曼城的、
他是不是在维拉？
那你喜欢曼城之前，喜欢姚子来曼城之前你看球吗？
我看呀，但是我只看国家队，因为我以前很小，
我
年纪很小、
你多大？
我应该跟凯差不多吧。
我这还叫
小，
我年纪不小了。
我记得你是零零后吧？应该
我零零，谢谢您。哎，我
他零三年的，
我九二的。
真的呀？
没有九六，
所以你是零零后。
我是零零后。
哦，那你还是比他小很多的。
对的。
对，因为我以前我是，初中我是足球校队的，然后可能就是对足球这个还比较感兴趣，但是后面因为很忙，也不是说一直会看球。然后也是前两年、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看。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初中那会儿还是高中那会儿，我还在看中超呢。
嗯，那个时候
成都荣城，
那个时候没有荣城、
那个时候没有荣城。
谢飞廉，
谢飞廉，
成都谢飞廉。
我是因为什么原因关注荣城呢？是我的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在荣城
啊。
然后后来不是今天荣啊
踢职业了？
嗯，好像是U20吧，还是21、
哦，
我忘了。
挺好
挺
好，嗯，
然后我才有关注，就是我关注一个东西其实还比较看缘分、就哎刚好
需要一个契机、
对，需要一个契机、
所以你
来聊回正题，
所以你看聊回正题，聊回曼城，所以你你看曼城之前什么看国家队？
对啊，就去年世界杯也很火嘛。世界杯我去年因为看世界杯看阳了。
那这个时候
你是去现场看吗？
我去年其实是我身体比较还好吧，就是因为你阳之前应该是因为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有一个契机才会阳嘛，多方面的嘛。我当时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还要学习，然后晚上不是世界杯都是凌晨嘛，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但是我还是要看世界杯，又熬夜，然后加上各方面，然后就阳了。
所以你支持哪个国家队？
当然是阿根廷，虽然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对阿根廷没有那么、
也没有了，我觉得阿根廷还好，但是
尊重
喜欢格拉利什，但是我当然
是
支持阿根廷，
当然支持阿根廷啊。
What？
没毛病吧？
英格兰和阿根廷。
你们上次那一期去那个去卡达尔看球那期，我可听出来你们对于阿根廷不是
那是有个人是河南球迷啊，他被阿根廷淘汰了，心里是有不满的呀。
你开心吗？
我无所谓啊，
你无所谓了是吧？
我西班牙大早被淘汰了。
我们没有阿根廷球迷，但是尊重。
对对，觉得阿根廷还是可以的。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颜值优先的球迷居然喜欢阿根廷。
阿根廷有还是有帅的？帕雷德斯不帅吗？我觉得贼帅。
我不是那种颜值吧？
跟有一些
哦，你不是那种颜，
跟有一些男模队能比吗？
男模
亚尔平宁废物，
世界杯都没进是吧？
你就说帅不帅吧，对吧？总体颜值来讲还是一般的呀，对吧？
我最近有点喜欢索博。
Yeah.
哎，但前几天那个利物浦踢的时候，索博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他，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喜欢索博嘛，然后前段时间他的表现还挺好的。我就是我比较综合，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吧，我不是纯看脸，我要综合他的能力、
刚才他不是这么说
啊，表现啊，各方面这种之类的。
那你喜欢多库吗？
就是持
好好好
在持续关注，
你就说强不强吧，
抢了格拉利什的位置是吧？
强 OK OK
好，
来吧来吧，说说你
有没有特别讨厌的球队
啊？特别讨厌的球队？
他都喜欢利物浦了。
他什么时候喜欢利物浦？
我没说喜欢利物浦
啊。对
啊，
你看人家说的很清楚啊。
OK，
好像没有。 目前来说没有，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之前那个荷兰跟阿根廷不是当时踢世界杯，他们还那个有争执吗？
那叫有争执吗？
就是、对，当时有争执、啊。
那不是有人把球往人替补席里踢吗？
是不是有争执吧？
当时有争执啊，包括前段时间不是巴西跟那个嘛，巴西跟
阿根廷
那个。打球迷那个，
对啊，那对面都变了，一直是阿根廷，这是因为什么呢？
你看吧，我跟你已经听出来了吧？
我感觉跟你们聊天好减肥啊，就是需要消耗很多热量。
我觉得吐司应该听得出来是谁讨厌阿根廷了吧？是谁在阴阳阿根廷了吧？
肯定是你啊！
哦，对，是我吧？OK，
那我们可以不聊阿根廷，我们就聊回曼城就行了。
来吧，说你。
好像我很喜欢曼城一样。
说回正题，说回正题，yeah、
我切尔西球迷啊
啊！好，好，
你说，
就我买的契机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增加一点乐趣，因为多少其实有一点赌博的感觉，
就
是、但是
我明白你这种想法。
对，然后呢，我可以去体彩买，但是就是你知道，你又要凌晨，然后你要下楼又要去买，这些事情就很麻烦，
而且有些说不定关门呢、啊。而且赛前截止的这种，对
对，然后我就会有这种习惯去买嘛，但是不多。然后呢，就在今年可能就是半个月前还是一个月前，我就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他就说：“你好，我是成都市那个公安局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不拉不拉，反正就是把我现在的位置非常精确的就报出来了嘛。”然后。我开始第一反应，我想是诈骗
啊，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警察叔叔一般不会找我嘛。然后他就说
守法市民嘛，
对，他就说你有一笔什么什么的存款在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号什么什么银行，你用这笔钱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就给我说，他说他是哪个的警察局嘛。然后后来我就反应过来，应该是因为这种情况他们查的话应该很正常。然后我就直接给他说了。我说我买球了，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需要到你就近的那个，派出所去，就是在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之内，就是派出所去一趟，然后去接受，就是去解释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很着急，因为当时很忙，因为我们做那个自媒体工作室，还有就是直播那些嘛。我说，我能不能晚点去？我说我在直播。然后他说，
也可以，如果你不是很在乎你账户里的钱的话。
也不是，他就说那个警察叔叔就是人态度挺好的，因为我见了很多不一样的警察叔叔嘛。然后他说，就感觉他还是替我找。他说那你多久能来？我说要不我下午来行不行？他说不行，你必须在这个两个小时之内来，因为他有那个超时的预警，好像就是他们有那种要求，你必须要求市民在两个小时之内来。然后我说行吧，然后我就中午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趟，然后去了一趟，我开车的时候我还蛮紧张，我想他是不是骗我过去，然后把我逮捕起来，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做了很多思想斗争，我说我也没犯事儿，我这个是正常的合法资金，然后就是
自己没事儿，
对，
这个大可不，我是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疑虑，如果要抓你，直接上门就抓你了，还要骗你过去？
对，因为我有朋友，他们也有这种。类似就是也是跟警方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你的怀疑、嫌疑的点，但是他不能说，直接去逮捕你，但是他可能会把你叫上警察局，可能当场就把你拘留这种之类的嘛。然后我就很，因为我很担心的事是很耽误我后面的工作，我都无所谓，我就觉得啊，万一把我扣在那里怎么办嘛？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那个警察叔叔就下来，我压根就没进派出所，他就让我在门口，他就有两个警察叔叔，有一个警察叔叔一下来就问我，你被骗了多少钱？然后我当时就很懵。
你指的是买球还是刚才？那个有人说自己是警察给我打电话这件事，
就是买球，就是他们直接是断定这个东西是一个诈骗行为，就是我可能涉及到被诈骗了。然后他们下来就问我被诈骗了多少钱，我说
我还赚钱了，我还赢了，我买了手四比四啊，我反手一个四比四啊，血赚。
那场我买的，那场我买的4-3，
曼城
的谁三？
当然是切尔西三，有人会相信
我？
我也信，但是呢，
你买了切尔西三，
我当时买切尔西三，而且是可以提前赔付的。
曼城球迷真有自信，
就是可能还有5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提前赔付，只是说赔付的少，但是我就坚信切尔西就是三嘛。
好，
而且我买很少，当时那个就买了几十块钱。
服了吗
？OK。
说回来。然后我就他就下来就问我说：“那个你被骗了多少钱？”我说：“啊，我没有被骗钱。”然后旁边那个警察叔叔就说：“他没被骗钱。”然后他们就拿了那个记录仪嘛，就开始让我再解释一遍，说我干了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对我进行了类似的教育，就是说，他说你买球。就是国内咱们有那个题材你可以去买，就是你到这个网站去买的话，就是这种属于是被有可能被诈骗，因为他们
资金不受保护了，
他们为什么是对他们为什么怀疑就是我被风控的原因，就是说我存的那个账户它涉嫌诈骗，然后他们就查到了那个账户我有一笔转账进去了，所以就给我锁了，
就人家警察一直盯着那账户。
对，其实包括这个就是买球买国外的题材的，买国外这种球的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的。
是的，
对，
是的，
对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表达一下啊，这个我们是坚决反对抵制这种行为的啊，大家不要，
大家
遵纪守法。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这么做。
我记得我在那个切尔西群，就是我们球迷群嘛，然后那个群就
为什么我不在？
你是吗？你是吗？你是吗？
铁血蓝军，
你真的是切尔西的吗？
谁会不爱切尔西呢？
他不是切尔西球迷，他曼联球迷，他还是反串呢。
你看，你看，他就有意的，他觉得你是，他知道你是曼城球迷，他就说我是曼联球迷来拱火，你知道吧？
好，
真的，
对，那个
就我们切尔西球迷的名声就是被这种人给弄坏了。
好，然后那个群就是有人，一旦就是有人提这个买球题材，就是不是国内的题材，就是。外围的那个群就会被封，我已经进了第四个切尔西群了。
对，他这个就是
会被封。你看切尔西球迷有好人吗？天天搞这些，
那你是好人，你就
不应该在你难怪我不在那个群里、
圆回来了，圆回来了。对，所以大家还是要遵纪守法，要注意一下。对，
又不是没得买，别买
外边的。而且主要是你，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其实以前我也买过，就是跟朋友买过国外的，就是而且他好像
我没有，
好，你没有，他那个就是。你那个第一，就算你买十或者二十块钱，但是你都要充几百块钱进去，它有一个最低的门槛，好像是。
那你那个就是纯纯就是有问题的了，
纯纯就是有病，
是吗？
对，就是真的就是有
问题。我可是用了某一家英超胸前赞助商。OK， 开玩笑，对对对，就是大家注意一点。对，
我当时发那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说，哎，虽然这个玩意儿感觉有点敏感吧，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实力
对。嗯嗯嗯嗯。
现在我不是充多少就反那个必须充多少，你随便充。
所以你当时那一笔买了多少？就充进去？
好像是400多还是500多？
你看，
你玩挺大呀。
赌博不好，真的不好，真的
不好。大家远离啊，远离黄赌毒。
对对对对对，不能沾。
嗯哼。
对。然后继续，
但所以你的钱其实只是有当时是判定你有这个风险，但是还是没有就是卡，比如说被冻了什么的，
就来后续了，就是后续。
Okay, 你说。
然后后续呢，就是然后就是警察叔叔对我这么非常温柔的这么对我说话，可能就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嘛，然后我就。然后就这么跟他聊，然后就是人很好，然后他们记录完了之后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那个警察叔叔就打个电话，他说有一个什么声明书你没有签，我帮你签了，你加我一个微信，我给你发给你，然后我帮你代签了。我说行。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啥事也没有嘛，我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突然我发现我的银行卡付不了钱了，就是干啥都付不了。
OK，
就是只要是你通过银行你都付不了。
嗯嗯。
然后但是你的微信跟支付宝是可以用的。
就是那张卡不行的吗？还
对。然后我在想，可能就是我的那一张卡，就是我转账的那一张卡不行了。
嗯哼。
然后我就去换了其他的卡，发现其他的卡都用不了。
哦，就是你名下的
卡都
用
不
了
了。
对，就全部都用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给那个警察叔叔发微信，我说警察叔叔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你就是可能被那个反诈骗中心给动了嘛。然后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归反诈骗中心管。就是在警察叔叔跟我聊完这个天之后的第二天，反诈骗中心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好，我是反诈骗中心。他说他又问我一遍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他是说那个派出所有没有怎么怎么样，我说他也跟我们说了。他说你这个事情那个网站就是诈骗，
你以后不要再去碰了。我说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那个解冻怎么才能给我解冻呢？然后他就说，
你放到凉水里，
应该放到热水里。
我是吗？我直接微波炉叮的。
不是，解冻其实放到凉水里比较快，
是吗？
嗯，
好像是那个什么热熔笔吧。
好了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
曼城球迷真容易认真啊！
他这一专业词汇一上来，我就
热熔笔、
啊，
我以为是一种笔。
没事，就是那个比例，比例。
好好
好
好
好
好好好。
没事，我们多聊聊都可以，只要你们不着急下班，
急
你们的
急急急，
嗯，好好。
这个事儿嘛，不用急，最要紧是快。
因为我害怕下次再展会遇到你又不认识我。
不会的，我本来也不知道
你。
你
下次画个小蜡笔小新的眉毛去，这样就没那么凶了。
我本来也不知道你长啥样呀。
对，但我那天跟阿茂合照了，本来想给你合照的，我现在看见你的。
但你没有啊。
但我现在看见你，你就给我打个招呼，你就快不走了，我估计你在忙啊。
你可以把我拦下，你可以一个放铲。
嗯，
然后对我就不得不
放铲，
对我就不得不，
他就会从那个入口滚到出口，
对，
我也穿着钉鞋，
你一个放铲，你就会发现我会用一个卡位卡住你，
可以，
你的放铲就失败了，
有机会，下次你我都有，
喜欢玩尬的是吧？太尬了。
说回来
OK 说回来，所以第二天说到那个银反杀中心给你打电话问你要问他怎么解冻，
对、
yeah、
对，然后他就给我说正常来说就自动会给你解冻，但是要等三十天。
哇，
然后我说是我开始
强制帮我省存钱是吧？
对。
我开始以为的是就是说只要我去接受问讯了，或者是说我接受了教育之类的，他们就会自动帮我解冻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三十天，警察叔叔给我说的就是这么久三十天，你也可以找反杀中心，就是他们人为给你解冻。
嗯。
然后我说能不能人为解冻？他说可以，就是你去找派出所，让派出所给你解冻。
闭环了。
然后我就啊，这个事情之前是什么？是我自己先去找到银行。就是因为我被冻了，我先去找了银行。
嗯，也没毛病，大家都会这么觉得。
对，
对，
我就是在想银行能不能先帮我解冻。然后我去找了银行之后呢，银行跟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冻的，
嗯，
是反诈骗中心冻的。
嗯，
然后只能他们那边出示一个证据之类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可以让我解冻，再给我解冻，然后我才去的警察局，然后警察局的师傅就说，我们解冻不了，
让你去反诈中心。
就是对，他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解冻，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都不给解，只要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都等三十天就行了。因为之前反诈骗中心跟我说如果你有急事的话你可以解冻，但是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个急事的定义是什么。因为
下一轮曼城就要踢谁了，
我要买球啊，
赶紧买手啊。
不是，因为我有车贷嘛，然后他那个车贷你必须得自己银行卡还钱啊，然后必须得你自己名下就很麻烦嘛，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还贷款怎么，他说没办法，就是你自己想其他的办法，但是就是不能给你解冻。而且我第二次去派出所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去的是双流的那个派出所，就是其实人还没有市区多嘛，
嗯，
我上午去的全是人，
全是去解冻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
是全
是
曼城球迷，
全是曼城球迷，穿德布劳内，
就是、
你看那个穿阿圭罗，嗯，
因为那个资金问题嘛，在那边问的，
啊，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他们在那个，就是你进那个派出所，他立了一个立牌，那个立牌上面有一个流程，如果你的资金被冻结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嘛，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流程走，
就很多人来问了，肯定
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跟那个办事中心一样。然后因为不是前段时间那个缅北那个事儿嘛，也诈骗那个事儿，我估计就是最近都是非常在筛这些人嘛。
嗯。
然后我当时说，哦，看来大家都多多少少在某方面有些地方有些风险。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走了之后，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解了。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其实都还好，但是它后续带给我的副作用就很大，因为生活各方面
对
都被影响到了。因为我一般来说我不会存钱到银行卡里的，除非是说你用Visa呀之类的，
嗯，
因为我银行卡利息很低嘛，我都放支付宝跟微信，
嗯，
但是比如说我们做电商呀之类的，它的提现啊这些，它会把货款给你提到你的银行卡里面，但是你给别人结款的时候，你肯定要提现出来你再结款给别人，就导致现在这个
事情就是说我一直在不断的往我的账户里面收钱，但是我没有货款去给别人结钱
啊，
然后可能我就需要 double， 但是我 double 我自己的银行卡又不能收钱，我自己的银行我只能让他们给我转微信或者转支付宝，就不拉不拉的特别麻烦，
就很麻烦，造成了困扰，
所以啊，
对啊，
而且
黄赌毒不能碰啊，嗯，
而且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很奇妙，是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怎么存钱到银行卡里面，就是因为最近在办一些就是留学的一些资料，签证的一些资料。
嗯，
我需要去提供一些资金嘛，
留学
流水证明，
该不会要去曼彻斯特吧？
我其实想去，但我那个专业没办法去曼大。
哦，什么专业？我给你推荐一些学校。
电影专业
、哦、
哇，曼大还可以。
那你想去哪啊？
我去加州嘛。
南加大
有声，但肯定很难，不一定能够进嘛。
嗯，OK， 祝你好运。
哎，
我今年还想到你们那边来实习的。
然后呢？
有想过，但
只是想过。
然后发现你们那边
没有曼城球迷，
这么抵制阿根廷，
对曼城和阿根廷太不友好了。
啊！
然后就偏偏我存了，就是你需要存很多很多钱进去嘛。
嗯，
然后就偏偏在那个时候，哦 ，OK， 我的账户就被冻结了。就第一个烦恼可能就是资金链首先断了，但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解决。
嗯，
那第二个就是各方面，尤其是还贷款，你需要去办好的手续，比如说我的车贷，我需要先去找第三方的人委托帮我还款。
嗯，
那我需要去申请，比如说我用我妈的账户去还款，我就要先向银行申请说我们两个是母女关系。
嗯，
然后我需要办这个卡，然后我妈还没有这个银行的卡，我又需要先给我妈办一张她的卡。
嗯，
那个这个银行的卡，然后再去绑定，再去审核，再去还款，
就造成了很多麻烦。
对，很麻烦。
嗯，
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那所以你跟银行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需要解释因为我是我买球了吗？
你就
不跟银行解释呀，就是银行不需要这样解释。
哦，
他就是，
哦，
被那个反正那边
被
冻结
了。 OK，
对，
你就少还一期呗。
啊，
等到解冻了之后再还。啊，再补还。
他
这最多就是有那
个
违约金嘛。
他这个算逾期啊，这影响你的征信啊。
嗯，
但是你后面把本金把该还的和这个滞纳金都还了不就行了？
没有，他还是会影响。
他会有那个记录，就是说你逾期了，有一次或者哪一次没还，他都会有。但其实我这个都还无所谓，但是我觉得
你
我就觉得我都觉得就是得还。
嗯
嗯，好。
然后还有一些你需要去，如果你没有办法银行卡还款的话，你就去私人对公账，就比如说你用其他人的账户去转账，转到他们的公款里面，然后去还这个款，然后就很麻烦。我就得找我朋友，我就很害怕我朋友觉得我被诈骗了。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转到这个银行，转多少钱我微信给你或支付宝给你，然后导致我现在微信支付宝钱都花完了，就没有钱，然后我都用的我妈的卡。
那也就只能等他解冻了。
还没解冻。
我觉得这个事也挺好。
还有多久
限制了我消费？我看还有十多天吧。还有十多天，
等得快。
上上周才买的吗？
嗯，
不止吧，我给你们发消息。
别再拿你妈的卡买了，
已经过了三四天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大家现实生活中其实还蛮多人可能会遇到的。
对，就是这就是因为你的一些操作导致你没办法去处理去解决的事情，就只能等，感觉这种就
是
对对对
对。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第一
不
要去，
反正
对，
不要去赌博嘛。
嗯，
第二个是就是如果遇到这一类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从容的去处理。
嗯，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然后我觉得反正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大的事儿，虽然很麻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但是我觉得还蛮
有
影
响到你追求刺激了呀。
没有起到教育意义是吧？
嗯，
没有，我还是比较佛的。我还是比较佛。
刺激开曼联的球。
别了吧。
真的好的你不比，跟烂的比。我们切尔西不是这样的。
人家曼联距离榜首只差六分呢。
关我什么事？
上次跟曼城踢的给我都踢懵了。
你曼城球迷你被踢懵干嘛？
不是啊，我就觉得曼联不可能这么那个呀。
那个是哪个？你说出来呀。
踢得这么差，不可能踢得这么差呀。
嗨，
那就是那么
三流球队是这样的呀。
哈哈哈哈，嘲笑。
好好好好，
他都不是说觉得你说的好笑，他只是嘲笑。
嗯，关我什么事啊？
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很 peace and love 的人。
嗯，
是，毕竟你都能喜欢利物浦的球员，
格拉利什。Watch out my Gucci bag
我当时是那个，因为我也玩球星卡，所以就是在看球方面，
你真是啥都沾，
枯燥的。
我觉得还是闲钱太多了，
对你还是钱太多了。
真没有，真没有。哎呀，我上次逮着阿茂在玩球星卡了，上次逮着他
在哪？
就是买那个上组的软件上面，我逮着他了，看着他了。
你上了吗？
好像最近在玩那个，没有，我就是无聊翻。他好像在玩橄榄球，我没玩橄榄球。
你收谁？所以你收谁？
啊、什么？我收谁？就专收
球
星卡，你收谁？收格拉利什啊，然后
姚子
最近在收贝林，贝林最近踢得很
好
嘛？
那肯定，
他卡早就爆了呀。
到这种时候已经没什么投资价
了。两年前就在收贝林了呀，我记得。
最近在出贝林了，因为之前他的那个蓝宝石的
出给阿茂呀。出给阿茂呀，
真的假的？他在收吗？
还有好多那个叫什么多特收的
啊，就是多特他那个时候的卡，然后 base 就那种普卡，现在都300多一张，
肯定啊。
嗨，
然后还有穆夏拉的卡，现在
也退坑退得早。
我觉得不存在退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除非你是上头，你退坑，就是
我就是上头，
曼城
上头，
曼城球迷应该早点投资多库呀。
多库有，多库有，但是我一般收卡我得收 PSA 十分的。如果你有瑕疵的话，我一般，因为我平时有时候会上，我一般都会出掉。
品相
是
玩
的高，
比如说像多库的，我有几张全部品相都不太好，我觉得留着没太大意义，就趁这个时候他踢得很好，我就把它出掉了。
还是
难怪要去加州，
长相很重要。
对，我觉得长得帅的再怎么样，他的卡不会太烂。不会太差，其实
长得帅又烂的卡，我想想有没有。
让我来想一想，
还是有的。
基罗现在就不行了呀，基罗的现在就不行了。
但我觉得这种球星卡，因为我玩的话，我不是说去投资它，我就是比如喜欢一个球员，我很欣赏他，那我就会，然后我觉得
他
好看，我就会买。
追星的感觉，真的，以后要是能聊球星卡，我再来投一个稿，来个专讲。我觉得球星卡还蛮好玩的。
下次邀请你来开卡。
真的吗？
真
的吗？
真的。
那我自己专飞，我自费，我飞上海去，可以。
你看他还是钱太多了。
是，毕竟都是充那种买球400充的，
对啊、
我充50我都嫌多了。
okay,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吸取了你的教训，
对，
肯定是不会买球的了。
对对，
对，
球星卡呢？
就是、可以买，但是在就正规的渠
道
还是可以的。
正规渠道也不必了。
然后不要上头，然后就是资金安全，不要被诈骗。因为我身边其实有人被诈骗过。
不会是把银行？
哎，我突然想到了，他刚才说他在那个软件上面逮到阿茂上组是吧？
对，我记得我也逮到过，经常。
等一下。你稍等，
关键是
把阿茂给你叫过来啊！
那个、
稍等，
真的假的？他那个组没组上啊？
什么没组上？
因为他那个组好像单价还蛮高的，我当时看了，阿茂是最后一个上组的人，就还差很多的。我都每次我都点进去看，因为老是没组齐，
橄榄球
了，
国宝
组齐。
来
吧，
你说吧。
啊？怎么了
？Yo, what's up?
Hi.
怎么说？
Hi.我上次跟阿茂合照了哟，我没有跟卜龙合照。阿茂就是，
没问你这个事儿，问你球星卡的事儿。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吐司。
他知道
我。我脑子里出来是赌司，不好意思。
就是、
所以你叫 cos 我们是吧？
什么？
没事。
人家曼城球迷现在在收贝林。
曼城球迷啊。多库的卡要不要买一点了？
多库人家都已经出了。
他觉得多库太丑了，长得不帅。
人家只收 PSA 十的。
哦。
就是或者是可以自己，就是品相还不错，可能会我自己去评也可以啊。
那很难评。
就是不收有瑕疵。
就很难评。这
很难评。
不是，所以你是玩足球球星卡的。
对，
别玩了，劝别
玩
了，
玩不动的，
劝别玩了。足球球星卡感觉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他跟你不太一样，他是首先他是球迷，
怎么我也不是怎么啊
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他是喜欢这个运动的，所以他应该没那么在乎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吧？
那他买 P 十干嘛呢？你应该买 P 一才对啊
！P 一
啊，那这
你们不知道吗？有一种人的玩法是，我必须要买 PSA 一。
他喜欢好看的东西，曼城球迷喜欢格拉利什，你敢想？
是喜欢好看的小腿吗？
好看的小腿。
格拉蒂什的诱惑，你们不要不要这么带，这不要不要这么那个，就是这么赌，就什么呢？哎，这叫什么呢？片面的定义我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也挺喜欢福登啊，是吧？啊、我也挺喜欢哈兰德呀、啊。
所以什么？你能那个？你看到我在什么那个某平台上组了？但这有一阵子了吧？
老是看到吧，
老
是哇！哎，天地良心，我最近很少上。
哎，我昨天去百里香榭，昨天去百里香榭一个球星卡。
你上次上组没组成？我上次看到的是你没组成，你买了一个那个好像四五 K 的那个一个 T 的那个橄榄球，好像是手提还是什么？
哦，是吗？
全给你曝光了
不能说吗？这不能说吗？
没组成啊、哦、
没组成嘛，前不
是那一次吗？
不知道，
这没组成、
啊、不知道、
啊、知道这肯定组不成，就去参与一下，他知道这个肯定组不成的，
对吧？你又刺激了，然后钱也没花
对，你看性价比，性价比就在这儿了、
哎、你知道他投稿是什么吗？
是什么？
因为买球
嗯，
卡卡被冻结了。
啊，这个故事我有人跟你有同样的那个，是那看来是赢钱了呀。
为啥？哎，为啥是赢钱了才会被冻呢？
因为只有那个钱回到你账上，你才会被冻啊。
不是不是，是你充钱的时候，你要转给那个账户，那个账户出现问题了，他就问我为什么。
哦，还有你这种情况的啊？
对啊。
其实你充的账户不是，哎，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儿吧？我可能没在播客上聊过。嗯，看那个就知道了呀，看那个电影啊，那个叫
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啊，
我没看，我没看。但是
就你充的钱，你可能充给了另外一个赢钱的人啊。
啊，是这么来的呀？
你们不明白这个逻辑。
我没看这个，我以为他是有那个。
人家运营平台的人是不收你的钱的。
我以为他是，就是我充钱的那个人，他是专门的，类似于那种钱庄的，然后专门给你把那个钱。给你处理掉的那种。
不
是其实
你应该是运气问题，
就是随机抓抽到你了。
对，
不是这样的，是，哎，我想一下，你这种充值被还蛮少的，
那说明我是天选之子呗。
好
不是，因为是什么逻辑？通常比如说运营这个人，他只收钱，他不会赔钱的，就是他不会把你赢的钱转给你的。你赢的钱，假如说你赢钱了，你收到的钱其实是另外的
输钱的人
转给你的，或者说充值的人转给你的。
我的逻辑就是他这个账户就是专门做这种来回的交易的，所以这个账户被锁定了，然后他就锁定这个账户。
有可能他赢过，然后也输过，
赢过也输过。
对，然后他报警了，然后就是反正跟这个账户有来往、交易来往的人就都被
冻结，
都被这条线路上都被。
Okay.
对，我之前的朋友是他赢钱了，然后他想提现，他一提现就有人，就是他会发现那个钱，比如说你赢了乱讲500块钱、嗯，你的钱可能是300、150、50这样转进来的，然后这就是三个不同的人。他们在充值，或者他在干别的，但这里面也不只是充值的，也有比如说买什么充话费的
啊，
然后你在网上可能能找到，比如说什么，甚至夸张点啊，就是那种35块钱的麦当劳套餐，他25块钱卖给你，应该见过这种吧？见过吗？就是你觉得很便宜，但你就会买嘛，但其实你一买，你那个钱其实就到
别的账户，
到这种赢钱的人的账户里了。
就是我自己脑子里的逻辑，就是这一笔支出，其实在我心里面就算是一个既定支出，就是我觉得是本来要这样子的，本来就应该给出去的一个支出，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途径，然后导致我支出的这个账户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害怕我被诈骗。
哦，明白。
然后给我。
哦，那你这种还好一点。
对，
你要是赢钱那种，你可能就解不了了。
哦，就是赢钱那种，那个钱也拿不回来了，是吧？
而且你这个账户里的钱也都会被锁住，你也转不出来。
你就属于是这个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嘛，就给你冻完了。
不是，就你的账户就会被锁住，然后理论上这个案要结了之后，你可能才有机会去申请把这个你的账户解开。
那就是黑户了呀！我天。
对，所以其实不建议大家赌博。
但是他那个账户是应该是指固定的那个银行，还是说他也是全部的银行，名下银行都得锁？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我建议你去小红书上查查吧，有很多人讲这个事。
因为他是名下所有的账户。
因为我是名下所有的账户被锁。
有可能，但这个东西锁应该是有个时间的，你应该不是收到 电话，就是就警察的反诈骗的电话马上就锁了，理论上应该可能有个两天的时间。所以当时我的朋友的经验是，如果你被联系了，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你那个卡
的
钱转出去。
对，
因为他们从通知你到真正锁你的账户，它中间有个什么流程，好像需要个一两天时间。
原来如此。
对，但其实玩信用卡的女生还是比较少的。
嗯，确实，因为我都玩玩嘛，包括就关注你们也是因为球鞋嘛。
我还以为关注我们是因为球星卡。
那不可能。
那你们，但是你们这个其实在国内的话，做球星卡的还蛮少的媒体。其实你们再多做几年，我觉得可以算龙头。
哟，
好，
谢谢谢谢，
受到你的认可。
嗯，
加油加油，好吧，真的挺好的，就是 also 挺好的。我之前就想做一个。像 also 这样子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嘛，就很厉害。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就大家都挺好的，就有机会会见面的。
好呀，嗯，行吧，祝你这个上组运气爆棚啊！我这个、
啊、这也不用什么上组运气爆棚，祝我
已经爆棚了是吧？已经随便一踩就是贝雷厄姆，哎，太难。嗯、
我觉得像玩这种之类带赌博性质的，我觉得心态最重要。就不要上头，其他的都还好，它只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品而已。
嗯、确实非常锻炼自己的心态、心智。
对，
好，加油吧！
加油，你们都加油，大家都好好的，注意身体。
谢谢，
差不多了。
好、哦，谢谢你，
谢
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们，
好，
拜拜，
拜
拜。
OK， 好了，以上
很炸裂啊！
对对对。对
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 Awesome Radio，
千万不要
啦。嗯，那我们再重复一遍，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把你吃过的亏、上过的当、倒过的霉，用千万不要的形式编辑成一句话，发送给13341909490这个号码、
嗯，
我们就会从中筛选出一些我们觉得哎有借鉴意义的、有参考意义的这些短信或者这些小倒霉蛋，然后给你们进行一个电话访问。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
拜
拜，
拜
拜，再见。